题是颠覆世界的刑具，由蔡瑞文教师正道。
愿因为平安从爱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在座和网上的每一位。今天是圣灵降临期的第十四个主日，我们一起去看一段一个很沉重而不简单的经文。同时间都想用一个的引言或者一个的故事去反思一下，喂，跟这个的经文或者耶稣所说的相不相似呢？咁话说咧，喺好耐好耐以前，其实都唔系好耐啫。睇下啲图几现代。喺近期咧，其实就系近期啦。这个比喻就系讲紧喺急症室里面咧，就非常之繁忙，有好多嘅消毒药水味，都会令人唞唔过气。陈医生原来啱啱咧就做咗一场超过12个钟头嘅大手术。他走出来的时候，后面就跟着几个的见习或者实习生、实习医生。他就跟一班年轻的医生说了，实习医生说了，医院的高层呢曾经暗示过刚刚进来的那位病人呢，其实涉及了一个很敏感的社会事件，处理得不好的话呢，其实行政上处理得不好，交代得不好的话呢，其實隨時咧就會佢話會令我哋嘅前途咧就毀壞咗，就冇噶啦。高層亦都建議就係話按常規處理，唔好咁深究，亦都係唔好太過係啦，唔好太過上心咁樣。咁啊，班醫生實習醫生聽完之後咧，個面容就扭曲曬啦，就諗緊喂，啱啱救完嗰個人，幫完嗰個人，自己的前途會點咧？喺呢個社會的氛圍底下，咁陳醫生就望住班後生仔，見到佢哋眼神嘅有啲恍惚、有啲動搖嘅時候，佢就咁講啦：如果你想跟住我繼續行救人嘅路咧，你就要必須有個準備，就係放低你嘅名聲、你嘅安全，為嚟到嘅每一個病人，無論佢背景都係點樣都好，你都要負起呢個嘅代價。你以為明哲保身就可以冇事咩？但係你為咗生活舒服而低頭向生命冇咗嗰份嘅敬畏，你反而會喪失咗做醫生嘅靈魂。相反，如果你願意為咗捍衞呢個靈魂同埋生命而拋開呢啲嘅計算嘅話咧，就算你排斥咧，其實你之後都會明白到真正嘅價值喺邊度。世上有咩名利可以值得我哋去換取靈魂呢？聽完呢個故事同比喻，大家覺得同今日嘅福音題似唔似呢？可能呢個比喻令到大家覺得好血脈沸騰，但係如果我哋將陳醫師呢個呼召完全等同於背起十架嘅時候，可能我們會跌入一個很大的盲點。陳醫師作為醫生，他的呼召既然容易明白，因為他是醫生，這個職業裡面社會給了一個很大的光環和尊重他。但是背十架從來不是一種的專業，十字架上面都沒有光環，只是純粹的苦難和屈辱。而言上帝的爱呢，就偏偏收埋了在这份的屈辱之中，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一同的先低头祈祷。爱我们的上主，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去工作，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今天这段的经文，你叫我们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你，让我们都去懂得这个道理，也都帮助我们不要自视过高，我们是要跟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不知道大家对于十字架有什么印象呢？ 咁喺当耶稣对门徒讲话，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嘅时候，又望一望翻今日，我哋见到十字架嘅时候会系喺啲咩地方或者喺边度？可能是我們自己的頸上面，或者是一些首飾譜裡面。我自己也有一條十字架，你見不見到有條鏈呢？上面了了地那個，是寫著什麼？商文啊，我的名字，是我畢業的時候一份的禮物來的，是啊，都非常之漂亮。不過，如果我們著帶著這個飾物，有個時光機呢，回去耶穌講這段說話的時候，出現的時候呢，門徒的反應會是怎樣？應該是毛骨悚然的、哦、因為那時候的十字架呢、就是羅馬帝國的一個殘酷的酷刑來的、很有趣的，羅馬人呢就不會用這個酷刑用在公民身上的，所以保羅是怎樣殉道的？保羅 是斬頭的、哦、不是釘十字架，因為保羅是羅馬公民來的。咁啊，嗰陣時係專係用嚟對付啲咩咧？除咗係一啲嘅奴隸啦、海盜啦，同埋叛亂分子，一啲即係社會性徹底失敗嘅人啦，被定義為。咁史上咧，即係喺耶穌嚟之前最出名有兩個例子嘅，一個就係斯巴達克斯，即係 Spartans 啊，睇個電影嘅就會知道啦。咁佢哋嗰陣時打輸仗成為奴隸，跟住佢哋嘗試起義。失敗了，咁就有6000個嘅戰俘咧，就被釘住十字架，被釘十字架啦。咁另外就係凱撒大帝咧，試過帶兵咧捉拿一啲咧曾經綁架過佢嘅海盜。咁就根據咧，就係因為佢哋算係即係海盜算係一個持械行劫啊，即係如果用佢哋嘅法律嚟講，係可以釘十字架嘅。咁就凱撒就用呢個嘅方式去對付翻綁架佢嘅海盜。所以對於猶太人，另外就係對於猶太人嚟講，十字架仲多咗一個好重嘅一個嘅恐懼，屬靈嘅恐懼或者壓力喎。喺《生命記》嘅21:23咁樣講噶，被掛嘅人係在神面前受詛咒嘅，係一種充滿恥辱。同埋助咒嘅工具、刑具，咁當然啦。如果你有個時光機行翻前少少嘅話咧，十字軍東征嘅時候咧，十字架就變咗一個武器喺佢哋嘅劍嘅上面，喺佢哋嘅裝甲上面。但係耶穌即係新約嘅年代，佢所面臨嘅十字架其實就係等同於背上一個罪名同埋不公義嘅審判。講咁多，首先都戴翻個頭盔先。我唔係叫大家唔好戴個十字架，不過戴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思考佢嘅意義，同埋唔係淨係戴俾人睇，更加鼓勵大家戴起之前、除低之前都有個機會去默想。包括我今朝自己，其實我自己裡面咧都戴住咗呢個嘅十字架。咁呢個十字架其實又有咩嘅？即係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點樣去睇佢咧？或者我哋知道嗰個意義喺耶穌基督講呢段嘅説話嘅時候嘅意義之後，我哋點樣睇呢個十字架咧？點解我哋會有呢種榮耀十字架上面即係嗰種光芒嘅印象咧？咁我哋唔係錯嘅，係因為可能我哋睇新約聖經嘅時候咧，我哋都係。透過保羅的說話，即係十字架已經，耶穌基督已經釘了十字架，已經復活了了，之後保羅出來的教導，所以我們會這樣去看。但是我們今天要回到馬太福音，耶穌講這段說話的時候，去看這個十字架，所以蔡教師就會去這樣去講，這樣去解釋。那去回今天，作為一個比喻，十字架會是怎樣呢？我想就會變成這樣了。即係如果耶穌嚟到我哋呢個年代，話要釘十字架或者受一個酷刑嘅時候，就會變咗一個嘅枷鎖。唔知大家有冇對呢個枷鎖有咩印象咧？可能係 TVB 嗰啲劇係咪啊？我自己都係對 TVB 嗰啲劇有印象多啲。不過就抄翻歷史嘅時候，原來香港都曾經有人要上過枷鎖嘅喎。枷鎖的目的就是在英治時期的時候，一開始一個管治方法就主張用回華人的 方法律法去管理翻華人。咁第二任港督咧，佢就極知道咧，佢就知道咧華人好注重面子啊，同埋家族嘅名譽。咁啊，佢覺得枷鎖呢樣嘢咧，本身可以用嚟公開示眾啦，同埋讓即係肉體咧，即係都係辛苦啦，俾人覺得咧，即係有種打壓嘅作用，讓到啲人咧唔敢再犯呢個嘅罪嘅。當時香港咧係充滿住同啱啱一樣啊，都係海盜。咁其次就係呢個流民同埋三合會嘅成員。但係福音個核心嘅位置正正就喺呢度。我哋背上十架或者戴呢條頸鏈嘅重用意就喺呢度。原本一個冇罪嘅耶穌，佢主動踏入呢種嘅屈冤嘅位置，成為唔係一個成功者，唔係一個好靚嘅十字架，係成為一個失敗者，喺枷鎖裏面被示眾。亦都冇咗佢作為神嘅呢個嘅名聲，本應該擔起呢個十字架，本應該上枷鎖嘅，係應該係我哋。所以當我哋每次帶十字架嘅時候，記得好好去反思十字架真正嘅意義。當我哋明白到十字架原來其實在當時有幾咁恐怖，有幾咁差的時候，我們才會明白其實彼得為什麼這麼大反應，要拉住主啊，萬萬不可這樣去說。一個被釘死受詛咒的尼賽亞很難接受，完全顛覆了彼得他自己的信仰和對榮耀的認知。耶穌他怎樣說啊？他轉過頭跟彼得說，撒旦，那惡者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彼得其實代表人對宗教的一種的本能，一種的榮耀的神學，可能大家聽過，就是我們往往認為上帝一定要用權力、成功、順理成章地去彰顯自己。但耶穌走的是十架，是一個十架的神學，上帝選擇隱藏在裡面，軟弱和苦難的，在苦難的當中啟示他自己。救恩不是透過道德、功德賺取回來的道理，正正在十字架上面講了給我們聽。而救恩是建立在基督自我犧牲的上面。當我們真正明白體貼上帝的意思的時候，我們就懂得怎樣去面對體貼上帝的意思或者十字架。當我在反思的當中，我看過一些的例子或者一些的藝術歷史樣當中都有一些的啟發。蔡教師又來劇透了，大家有沒有看過《沉默》這套電影？有些人有，有些人未必知道。是電影來的，就是故事呢是參考當時日本的宣教一些歷史來的，就不是真實的故事，戴了頭盔才有。在《沉默》的故事裡面，羅神父，你可能這個演員大家都很熟悉，可能記得的是第二代蜘蛛俠，但你沒有想過呢，他今次是演出一個的神父。羅神父他就面對著一個的逼迫，困住了，官員呢就要求他去搭耶穌的畫像。神父他自己的認知啦，他人的意思就是覺得要維護殉教或者這個的教派的一個的光環，寧死不屈。但當他發現自己執着於這件事的時候，正正是害死無辜的信徒的時候，他就聽到耶穌在沉默的當中跟他說，過來吧，不要緊的，對著我形象那個的板塊你照踩下去吧。耶穌會說，我明白你的痛苦，我來到這個世界 正正是要分担人的痛苦。我背负十字架，亦都是正正因为你的痛苦。现在你的生命与我同在，你踩下去了。罗神父最后踩了下去，成为了众人，又或者那阵时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叛徒或者叛教者。但他却是，我们很清楚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是放低了自己殉道的荣耀，放低了自己这个应该有的身份。他体验到基督那种为救他人而甘愿让自己的名声破产的那种的爱。另外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二战时期在这个有这个叫做亚西西网路的网路，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一班天主教的神父为了拯救一班的犹太人，甘愿违反教义，伪造洗礼的证书，他们承担了宗教体系里面一个的污点，而换取数百条性命。因为那时纳粹德军是逼迫紧犹太人，而犹太人的宗教是相信，即是不相信耶稣的，所以如果他有个洗礼证明的话，有他的名字的话，就可以叫做证明他不是犹太教的一份子了。照按这个道理呢，就不会被捉拿了。蔡教师讲这些故事，不是叫你们去践踏耶稣、弃教或者违反教义，但是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会体验到或者即体会到当中神父那种的挣扎，而当中里面是毫无荣耀可言，他们自己都会感受到一份的羞耻的感觉，而且是很真实。直到几时才是叫做平反他们的名声呢？就直到有人重视日本的基督教历史，以及天主教后期他们再审核这些事件。耶稣都是这样的，本身他是至高至圣洁的，他亦都为了救我们而甘愿摆在罪的当中，为我们染上罪的污垢，直至到他复活，圣灵降临呼召保罗和其他使徒传道的时候，上帝就向众人教导我们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了。就好像蔡教师刚才所说保罗一些的经文，一些的教导。至于讲到说，我知道大家特别是年轻的信徒，我们都会很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喂，咁虽然说是啫，但是违反教义、弃教这些东西怎么办？如果自己落到那个处境应该怎么办？经文里面又会讲过说，我们如果不认耶稣基督的话，那就跟他无份，那又怎样呢？我只可以用今天的一段的经文去说，我没有资格去判断。正如耶稣所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者一起降临，那阵时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简单一点来说，我没有正确答案，但是上主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谈论背起十字架，也都有一些盲点，跟彼得一样，我们可能会问一些很宏伟的问题。如果宏大的问题，如果背起十字架意味着失去朋友、失去工作、失去生命，你愿意吗？看似即在某些日子里面，我都曾经问过，不过又有一个陷阱，就是这些问题很容易陷入一个英雄式、令人热血沸腾、一种血气的自我伟大的幻想的当中。的确的，因为那阵时在很久以前，为什么那么兴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少教会的历史当中去到一个点，很少想到自己怎样背起十字架， 所以就会想起我的十字架是什么呢？但是去到今时今日教会的发展，我们对十字架认知，我们要重新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没有关系的？虽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同我们那个，但是当我们如果完全两个十字架是没有关系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不是跟随着耶稣基督，还是我们自己用其他物料，用自己的方法砌一个十字架出来背上去呢？回到第一个盲点或者一个的建议，首先我们真的要放下英雄主义，回归真实的信服。我很喜欢这张图，有没有见过？旁边那些需不需要介绍一下？有 Hawk、啊、有 Iron Man、啊、有美国队长、啊、即是年轻人呢，或者在房里面的年轻人一定认识这些英雄人物的。这张图最特别的是什么？是说耶稣在坐在中间，有个对比的，即是超级英雄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救世、啊、打坏人、啊、这样的。但是耶稣就说、啊、我拯救的方法呢，即是表达我拯救的方法呢跟大家可能有点不同、哦这个场景或者这个图画也都是很平安地大家坐在这里听着他讲怎样去拯救世界，而不是好像超级英雄一样走出来去打怪兽给你看、哦、怎样拯救世界。我们要放低英雄主义，回归回真实的信服。跟随主要明白的不是自己有多伟大，往往耶稣问我们更加刺骨的问题，你愿不愿意为门徒洗脚而不是斩怪兽的脚？你愿不愿意去原谅伤害你那位而不是斩了他的头？你愿不愿意在没有掌声没有人见到的地方，没有 camera 拍住的地方，没有摄影机拍住，没有新闻的地方去默默地去服侍，放低血气？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象征。正如耶稣那时候，他的确是尼赛亚，但是上次谭传讲的经文当中，最后他都说不要跟人讲他是尼赛亚，不过他没有叫人不要透露他是上帝的儿子。尼赛亚在第一世纪很多犹太人一听的时候，就是一个军事强大的领袖角色。他的确是。在马太福音里面26:53，当有多罗马兵丁要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拿了把刀一下劈了下去，那个罗马兵丁没了耳朵嘛。咁耶穌醫治翻佢，跟住同彼得講話：如果佢想咁樣去繼而動武嘅話，我豈不可以求天父差遣12型多嘅天使嚟嗎？但係佢冇咁做。第二個嘅盲點，我哋唔好扮演救世主，或者呢幅圖畫裏面更加有趣嘅，唔好攞咗耶穌基督個十字架。彼得他想保护耶稣，维护耶稣，想帮耶稣决定即是救恩那个的路线，或者革命那个路线怎么都好，其实是出于他的一些控制欲、义愤、完美主义、他自己的思考。我相信彼得一定是想了很多，但是跟随主的第一步，不要忘记，就是将主权交给主耶稣。第三个的盲点或者一个审视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要在日常当中选择舍己。舍己在原文的里面是指否定自己，还要是不断的否定自己，它有个进行式的一个的文法这样表现的。在马丁路德的解释里面，他就说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的意思其实就是来自于他这个舍己，不断的舍己的意思。换句话说， 就是在我們日常的工作之間、家庭之間，可能極之疲累或者有些的衝突很難避免的，但是我們依然選擇溫柔，被誤解佔便宜的時候我們不報復，明明我們真是對的，真是正確的，但是為了愛和和睦，即正如保羅所說的今天這段羅馬書的經文，我們願意放下勝負，否定自己，這種的捨己，沒有人拍照留念，在我們心底裡面發生的事，這個才是十字架最真實的戰場。最後想講，跟大家講一個的見證，這個見證，這個人，我見到他做到上面所有的事，但他都經歷過很大的掙扎。在經文裡面，耶穌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喪失生命，凡要為我喪失生命的就要得著生命。原來這個的呼召是沒有策略性的撤退的，是要全人擺上的，是不能停的。剛剛講到一個的見證，就是這位的女士，她將自己的刑具交在上帝的手裡面，就變成一個顛覆世界的刑具。這位女士叫做喬利伊瑞克森塔旦，有點長啊，英文譯音是這樣，可能上網英文譯音呢，你還會找到好幾個名字，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所以我都給了個樣子和啲字底，大家之後可以再揾下。佢喺17歲嗰年，因為一次跳水嘅意外，條頸斷咗，下半條頸有一啲嘅截斷，就全身嘅癱瘓。對於一個充滿活力嘅後生女嚟講，特別係嗰張輪椅，就象徵緊羅馬人嘅十字架一樣，奪去咗佢所有嘅自由、尊嚴同埋未來。在起初的日子，他經歷很多的絕望和屈辱，因為要靠人餵飯抹身，毫無私隱可言，甚至乎 他的表達是說想連結束自己生命的能力都沒有，沒有任何選擇。他在黑夜中經常向神咆哮，覺得這個的十字架、這個的輪椅太過殘忍了。他和上帝仍然有一種的關係，他嘗試過參加一些所謂的醫治報道家的醫治大會，在報道期間，台上面不斷有人見證自己怎樣去得到醫治，但是喬利呢，他在這個的輪椅座傷殘人士那個區域那裡，卻沒有一個人得到醫治，還要望著個醫治大會那個的醫治人員就嚟行到過嚟嘅時候，因為場地設計、人流管制嘅安排，工作人員喺未佢行到過嚟之前就推走呢個輪椅，要早啲離場。佢感到被邊緣化，內心好絕望、好無助，特別係佢身邊嗰個人同佢講話：下次啦，下次會噶。喬利他再反思，他突然間發現，特別在十架裡面的反思裡面，他發現原來上帝不是高高上帝地望著他受苦，而是親自成為了肉身，跟他經歷過的所經歷過的一樣，甚至跟癱瘓和侮辱都嘗試過。因為在十架上面，耶穌就是這樣。當喬利放棄了求神去拿走這個刑具的時候，他就選擇跟他說，如果這個輪椅是你分派給我的十字架，求你用它來榮耀你。奇妙的事就發生了。這張本來困住他的刑具，在他手中，在上主的手中，變成顛覆世界的恩典的一個的載體， 他很有动力地与神一起开展一个的事工，这个的侨离之友，将福音和轮椅送到世界上最贫穷最边缘化的残疾人士的当中。这个的轮椅突然间颠覆了世人，颠覆了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十字架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个不可能挽回的关系，可能是一段令人疲倦的照顾，长期照顾的关系，一个医不好的疾病，一个为你坚持信仰而需要受到良知那种的委屈，靠住自己，这些东西都可能是一个刑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仰望十字架上面那位的基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羞辱，都将这些交给他的手中。上帝是可以用你这个刑具，这个十字架去祝福其他人，颠覆这个世界。背起十字架不是为自己选一个英雄之路，而是行在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的路。因为这件颠覆世界的刑具尽头带来的不是死亡，而是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先要跟随。德国反纳粹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他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走去刑场的时候，他这样说，这个是一个终点，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我们用少少的时间在十字架面前默想一下主耶稣和我们的十字架的关系，一个为他者而舍己的关系，然后我们再唱一首的回应诗歌。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从我。让我们一同的透过诗歌去赞美我们这位的上帝，我们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
Damn high. 十字架然何等荣耀，十字架然何等荣耀，宝血已倾注，除去羞耻，十字架这恩典几好，主你已颠覆世界。主耶稣在最后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讲，这样去鼓励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经历死亡之前，必定看见人子来到他的国里。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阿们。
弟兄姊妹，我哋起立。